感谢主，经过了16个月的这个网上的聚会，我们终于又可以再见面。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解开恩赐的包装，这是活出生命特质，就是 SHAPE 的这一系列的讲章的第二篇。这一系列讲章一共有6篇，我从上个月开始的，每个月一次，都是按照马鞍山教会的这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在标杆人生之后就有这一系列6篇的讲章啊。那要谈起神给我们的恩赐啊，一共是6篇，今天是第二篇啊，解开恩赐的包装。神原来就厚赐万物给人啊，神是有创意的神。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能够尽到的本分，而神在造你的时候呢就赐给你5种恩赐。在标杆人生里面呢，这个 Rick Warren 呢，华里克啊，把它称为这个 SHAPE 谢啊，或者说是这个生命特质，或者说是形象啊。那包括第一个是 S spiritual gift 属灵的恩赐啊，第二项呢是 heart 啊，心，就是你的热忱啊，你喜欢做的事。第三个是 ability， 是 A 字开头的啊，是你的能力，你原来就有的，神早就让你喜欢做那些事啊。然后最后一个是 personality P， 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有的个性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最后一项呢是 experience S H A P E。啊，最后一个字母，经验啊，你有的专业的经验、灵性的经验、受苦的经验啊，神使用每一项你已经有的这些特质啊，让你成为你现在这个形象啊，这个 shape 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就要一项一项来谈谈这 S H A P E 这5项特质啊，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形成的啊。为什么会成为你现在的样子，你才可以专心的把自己的恩赐十分的发挥出来啊。任何一个人在决定接受耶稣的时候呢，神就赐给你有4个基本的恩赐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4个恩赐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赦免饶恕的恩赐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啊，你也不相信天堂地狱，单单就是得到这个赦免的恩赐，就足够让你的人生改换一新啊！因为太多人在心里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啊，在你的生命中呢，你受了别人的欺负啊，你心里很不平啊。然而，如果你学会了赦免啊，你的担子呢就丢开了。罗马书第5章15节的新译本呢，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带给你们丰盛的神的赦免啊。任何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之后啊，第一件经历的事情呢就是神的赦免啊。那么第二件呢信主之后的恩赐就是永恒的生命，永生。罗马书第6章23节的话，我们假如可以看得见的话一起来读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做这个讲道用的这个在教堂里播放的 PowerPoint， 好像这个字有点小啊，不晓得你看不看得见啊，我下次会改善。罗马书第6章24节到23节，大家一起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永生进天堂啊，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好，永远不会有，没有资格进天堂。而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容不下任何一个不完美的人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付代价去进天堂啊。唯一进天堂的方法呢，就是接受耶稣给我们的免费礼物啊。只有相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你的永生。第三件免费的礼物呢，是你在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圣灵赐给你啊。那罗马书第5章第5节啊，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怎么知道神的爱在你心里呢？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神赐给你的圣灵加给你的礼物。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特质的，我们没有可能活出这么美好的生命，而圣灵的果子是神的恩赐。第四个礼物呢，就是你信耶稣之后神赐给你一些特别的能力啊。那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这些特别的能力啊，圣经称为恩赐啊，神的圣灵的恩赐啊。那么恩赐跟物质的这个礼物啊是不一样的啊。这种恩赐，这种圣灵的能力啊，让我们可以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圣灵赐的能力啊。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一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那保罗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有神赐给他的恩赐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说到这些恩赐，我们也是一起来读，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说，这些礼物是神加给教会的，每一个教会呢，神都赐给他各样的礼物。因为牧师看见神身上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呢，教会呢就可以针对社会的需要贡献力量，无论是针对贫穷问题、腐败、艾滋病、上瘾，教会越大它能够使用的力量就越大啊。因为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才啊，让教会可以成就超过人可以想象的事工啊。在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就把他的恩赐已经加给你了啊，你不必费心去选择，因为神已经为你选好了，你不必费心去争取。而更重要的是啊，是神把这些恩赐给你的啊，是为了让你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神也是加给别人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们的恩赐就可以帮助你例如Rick Warren 呢，他是有这个教导的恩赐啊，他的神把这种恩赐交给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他写书啊，他讲道啊，什么时候他的恩赐被他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讲他的道啊。那么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呢，分别提到了最少有20种不同的恩赐啊。当然恩赐绝对不止这20种啊，而且因为时间的改变呢，时代不同了，有新的恩赐出现。那么属灵的恩赐跟天赋是不一样的啊，那外表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出生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天赋啊。那么很多婴孩一出生呢，就有一些动作啊。这些孩子呢，一出生就是表演家啊，就喜欢做明星。他随时说在随地都在表演，都在吸引别人注意。可是有一些小婴孩啊，你如果想要去注意他，他就把眼睛憋开，他不要看你啊。他不要别人去这个教看见他啊，他不愿意表演啊，没有人教他，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啊。而有一些人呢，一出生就懂得与别人配合啊，那他就会是这种天生的球队的球员啊。那有些人呢，天生就缺乏运动细胞，所以你看见他走路啊、跑步啊、跳高的时候啊，就是一副手脚不灵活的样子。在你相信耶稣之后呢，你得到了另外一套属灵的恩赐啊。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没有这些恩赐啊。那么天赋恩和这个天赋和属灵的恩赐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是属灵的恩赐会带来属灵的结果。例如，你知不知道一个圣经的教师跟一个有恩赐的圣经的教师有什么不同呢？啊， 那么一个人呢，他在带查经的时候啊，有没有属灵的恩赐，你很快就会体会到啊。因为没有属灵恩赐的圣经教师啊，他只能跟你分享资讯啊。那么而有属灵恩赐的圣经教师，他会把那个改变的能力加在你的心里，你会受到激励，你愿意去按照他讲的话去改变自己。那么任何教师都可以传递资讯，但是有属灵恩赐的教师啊，会有那个改变人心的力量，他可以改变生命。那有些人呢，在学校里是好老师，是公司里面是好的教练，好的讲员，但是他没有那个属灵的恩赐，所以呢，就算是他在社会上做得很成功，他到教会里带查经的时候，别人听着就觉得是枯燥无味，因为他只能传递资讯。还有很多人很喜欢唱歌，但是只有不多的人呢，有属灵的恩赐，可以唱到你满眼眶都是眼泪，激励你想要把自己献上给神。而那些有鼓励人的属灵恩赐的人呢，你在听到他的鼓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得到了帮助，你愿意按照他讲的话去做，去实现你生命中的人生目标。而那些很愿意鼓励人可是没有恩赐的人呢，他讲了一大堆的话，那个听的人呢可以在那边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他还最后还可以说谢谢你，可是呢离开以后他我行我素，一点改变都没有。那么有四个原因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属灵的恩赐。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恩赐呢可以塑造你的工作。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说建筑师在建筑一个房子的时候啊，他要问那个委托他设计的人啊，你的建筑要做什么用处啊，然后他就按照那个用途来设计那个房子啊。而人心的事工刚好是相反的啊，你必须先知道神怎么样塑造你啊，你的这个 shape 是什么啊。那属灵的恩赐啊，这个 spiritual gift 啊，然后 heart 就是热心啊，然后 ability 就是能力，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个性，然后是 experience 你的经验啊。你先要知道你这五项是什么啊，然后你用你已经有的这个 shape 啊，你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啊，去建立你的事工啊。也就是说，你的属灵的恩赐会塑造你的属灵的事工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说这话，我们一起来读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必须把握时间去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因为时间很有限，时机也不是一直都在那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的话，这是保罗的话，我们一起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看保罗是说，如果他不能够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的话，他觉得他的生命就白活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他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你个人的人生使命。你的人生使命呢，是包括你的教育、你的职业、你的生命标杆一切啊。而这一切呢，都是神安排在你生命中的，因为神在你生命上中呢，身上有一个人生的使命要你去完成。神把你放在世界上面啊，不是要你白白的占据一个空间，白白浪费人生，做一只米虫啊。神把你放在这里呢，是要你把自己贡献出来。那如果你问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呢，那么答案就是你必须要体会到你的形象、你的人生特质、你的 SHAPE、 你的信啊。那么就在乎你的属灵的恩赐，因为那是神为你安排的，帮助你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啊。这份属灵的恩赐啊，原来是在你生命中沉睡的啊，除非你去挖掘，你就不会知道自己有些什么使命什么恩赐。按统计显示，美国大多数的人的就业没有按照他的恩赐的安排，所以很多人做事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因为这份工作觉得可以赚很多钱啊。而活在自由世界的我们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专业啊跟你的这个跟你的恩赐不配合啊，那么如果发现不配合的话，就不要再做下去，早点辞职，对你好，对公司也好，因为人生太短了，不值得浪费时间啊。就算你有损失啊，你都应该辞职，因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物质，最重要的是神到底能给你，神到底给你了什么恩赐，要神要你做什么。我的恩赐是我帮助别人的那种能力。每一个基督徒啊，一定最少有一项恩赐。很多人有很多的恩赐，只要你发掘你的恩赐，神就会让你可以赐福许多别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说啊，我们一起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三段圣经三次提到分别啊，所以恩赐不同，职事不同，功用不同，但是就都是神要我们用来侍奉他的啊。你不必学别人，你不必像别人啊，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要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啊，那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到底要你完成什么样的使命。你发现了自己的属灵恩赐，你就会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不只是如此，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就算你的恩赐跟别人不一样，就算你有相同方向的恩赐，你做事的方法也一定跟别人不一样。那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你处理一件事情绝对是按照神赐给你的这个恩赐。例如啊，在一个聚会里面啊，有一个人不小心把那个菜打翻了啊，那不同的恩赐的人呢就有不同的反应啊。那个有激动人心的恩赐的人，他会说：“你看，这就是不小心的结果啊。”那个有这个恩慈的恩赐的人呢，他看了以后他说：“没关系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换一盘就是了。”他在安慰人。而这个有服务恩赐的人，他甚至不说什么话啊，走上前去就把桌子抹干净，拿另外一盘菜给他吃啊。那而有教导恩赐的人就会说的，倒翻的原因呢，是因为放在一边的食物太多了啊。而有行政恩赐的人呢，马上就会起来安排个人的工作啊，他会找一个人说：“哎，你去找块抹布来。”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你去拿一盘新的菜来啊。”然后再说这个人请你麻烦清理一下，甚至再安排一个人说：“我们的食物已经差不多吃完了，没有拿到新的啊，那去买一盘新的回来。”每一个团体都会有一个人有行政的恩赐，可以让那个团体可以运行的非常的这个 smooth 啊。第二呢，恩赐不只会塑造你的工作，恩赐会凸显个人的价值啊，你有你人生的价值，因为神看重你，他把他的恩赐放在你心里，不是因为别人怎么批评你。今天的社会上呢，有太多的人呢，把注意力是放在自己的外貌，所以他很注意要穿什么名牌啊，开什么样的汽车啊，住怎么样的房子啊，说怎么样的话啊，他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外貌、自己的形象上面啊。那么都是注意别人怎么看我啊，因为他们很自卑啊，他们不愿意接纳自己。其实这种表现是对神不尊敬，因为太看重别人的看法，就是觉得神造自己造错了，觉得神让我经历的事情呢，这个神自己没有经过大脑思想。那么事实上呢，真正的自我形象是从三个地方来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接纳是神创造你，第二，耶稣为你死，可见得神有多么的看重你，第三呢，神把他的灵啊放在你里面，又把他的恩赐放在你里面啊。那么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见呢，神看重我们啊。所以如果你有儿女的话呢，要尽早教导他们，他们是神眼中的宝贝啊，让他们体会出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等到你的儿女信主以后啊， 你要帮助他们发现他们的属灵恩赐在哪里。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这里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这一个字呢，希腊文是 poiema， 这个字后来在英文里面就发展出来，后来就变成诗词的那个字，就是 poem。 神说呢，我们就是他写的诗，他的杰作，他把他的恩赐放在我们里面，是指望我们把这个恩赐发挥出来。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我们一起读：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身子的一部分。那么没有一个肢体可以缺少。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不是要你在这里无所事事，做个礼拜回家就完了。他要你成就他的使命，每一个人都重要。你知不知道连指甲也很重要？从前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一项酷刑呢就是拔指甲，那真是痛彻心扉。你说指甲重不重要？发现你的恩赐，就使你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和功用。你看第三呢，就是你在教会发挥功能的时候，你就真的在教会里面成为崇拜的一部分。当神看见你给他的恩赐被你用在教会里的时候，神看着你就高兴。而你在发挥功能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份满足感，因为神在一边看着你，他在那笑着，他很高兴你在用他，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看着自己的儿女或者孙儿女在发挥他的长处，你就觉得心里很高兴呢？神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这个火马车这个 Fire of Chariot 那个主角那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那个赛跑的选手。那后来他到中国做宣教士，被日本人关到集中营里。他在赛跑得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知道神造我的时候呢，就是要我去赛跑，而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旁边看着在微笑。神塑造有些人去服务，所以当他们去服务别人的时候，神看着他就满足了，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满足，因为神知道他在成就神创造他的目的，所以他的服务就成了崇拜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八节的话，我们也一起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你正确的使用你的恩赐的话时候，神就得到荣耀，而不你如果不用神的恩赐的话呢，神得不到荣耀。你看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喜乐和恩赐原来是从一个同样的字根出来的。这个恩赐这个字叫什么呢？ charisma， 那个其实我们英文也有这个字嘛， charisma。 那么这个 charisma 有人说是一种怎么讲魅力，那可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恩赐。这个字后来也变成英文名字那个 grace 的那个起源，而这个 kara 就是这个字前面那三个字母加上一个 a 在后面， kara 就是喜乐。那么喜乐呢，后来变成 joy。 所以当你使用神赐的恩赐的时候，你开心，神也开心，这两件事情是一起的。第四项，为什么要发现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呢？因为发现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呢，就让你的见证得到彰显。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使用神给你的恩赐，不但是让神开心，让你自己心满意足，让你自己心开心，你还会让别人看见你的见证。所以当你使用神的恩赐的时候，你就是在传福音。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 shape 你的形象你的生命特质属灵的恩赐热情能力 个性、经验把它综合在一起发挥出来的时候，啊，那么神绝对不会只有一种方法去传福音，而听到的人呢，都会信主啊。那怎么样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呢？啊，有四点。第一个，你必须要发掘你的属灵恩赐，你必须要停下来思想，你内心那个隐藏的恩赐还没有出现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你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所以呢，不要轻忽了啊，你很容易轻忽掉啊。那怎么样去发现这个你从来都不会注意的恩赐呢？就是你要查考，你要评估，你要实践啊。怎么查考呢？那就是说你要查考圣经里有关于恩赐的这个经文，思考经文里的这些恩赐哪一个能跟你起共鸣啊。那么李瑞长老手中有一本书啊，我都为特别准备这个系列买了一本书，那现在把这本书交给李瑞长老啊。那本书里面呢有十二篇信息啊和讨论提纲啊，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怎么样找出属灵的恩赐。如果你希望进一步的话呢，就去找他啊。第二，你要评估你自己的情况啊，你要问你四周的人，你最好询问的机会呢是在一个小组里面啊，你要和你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他们早就认识你，那个早就认识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指出你的恩赐啊，因为通常别人是比自己更容易看出自己的恩赐，有一些事啊，你其实比任何人都知道怎么容易怎么做啊，你已经习惯了。可是你不觉得啊？但是你四周的人都知道你的恩赐，所以遇到那样的事，大家都是马上看着你，就是你去做啊。那 Rick Warren 说到他怎么发现他自己的恩赐呢？说他起初呢是在一个五个人的查经小组里面，有一次他在那边分享啊，讲完了以后呢，就有人对他说啊，你的分享真的很不错啊，啊，我很得帮助。后来呢，就有一个机会，有个十五人的查经分享。那他就到这个分享结束以后，里面也是有人觉得他讲得好，于是就越来越多的人邀请他到各样的大小的团体去分享啊，然后他自己就越来越肯定自己有这个分享的恩赐。所以说这个第三个发现属灵恩赐的方法就是去实验啊，你必须亲身去实验，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恩赐。那有一些人呢，你上网也很容易找到有很多的这些表格问卷啊，有些人觉得你要看完这个表格，你把它填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找到你属灵的恩赐，但是这种问卷是找不到你心里隐藏的恩赐。那 Rick Warren 回忆啊，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填过一次这样的问卷啊，那结果呢，达到最后啊，那个问卷什么他的恩赐都没找到。就是说他有寻道的恩赐，一辈子只能做一次，用完就没了。那为什么这个问卷判定他有寻道的恩赐？因为这个问卷中间有一题问说，你愿不愿意为信仰而死？他说愿意。那可是那个问卷找不到他其他的恩赐，也不知道他会教导，所以呢，最后答案说你有寻道的恩赐。那直到他试着去教导，去领停灵修，去带查经，他才发现自己有这个教导的恩赐。而 Rick Warren 呢，也觉得自己喜欢唱歌，所以呢，他就安排自己到不同的教会去领崇拜。他确实喜欢唱歌，可问题是没有一个教会再邀请他回去带崇拜，因为没有人喜欢听 Rick Warren 唱歌啊。那么如果有三个人以上呢，说你五音不全，那么你大概就是五音不全了啊。如果三个人以上说你的分享他听不出重点啊，没有感动，那么你就要有自知之明啊。不论你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多好啊，不论你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准备了多少资料，你自己有很多领受，可是那不是你的恩赐，因为你讲出来大家没有听到重点啊。所以你要考察，要评估，要实验啊。你可不要说我在等候神的旨意啊，向我显明我的恩赐是什么啊，那么你永远也等不到啊。因为就好像停着的车子，你不管怎么样去转那个方向盘呢，那个车子什么地方都不会去啊，因为停着的车是不会动的啊，你除非让车子启动，然后呢，神才有机会指引你的方向啊，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啊。第二呢，你要委身在其中啊，你看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的话，说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受献给神。那有些人已经知道自己在长处，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啊？问题在你没有把它用出来啊，你就是因为缺乏委身啊，因为你用在你自己的恩赐啊，去让自己这个一些娱乐的事情上面，可是你没有把委身呢用在，你没有把你的恩赐委身用来侍奉神啊，你没有委身的借口啊，可能有很多啊，那可是呢？主要的就是闲懒啊，偷懒，害怕失败啊，所以你要向神委身，愿意让神所用啊。那么第三个呢，你要发展你的恩赐啊，你已经发现你的恩赐，你要委身给神，然后你要发展你的恩赐啊，因为恩赐就像是肌肉啊，如果你不用呢，那个肌肉就萎缩了啊，你越使用呢，那个肌肉越发达啊，任何恩赐都一样。越用越好用啊，越不用越迟钝啊，你要跟其他有恩赐的人去学习啊，你要练习，你要操练啊。神的心意就是当他看着你操练，你做得更好的时候，神就觉得他可以信得过你，他会把更多的机会放在你的手中。然后第四呢，就是你要出征啊，他原来讲的 deploy 啊，就好比美国天在征兵啊。然后呢，遇到哪个地方有问题呢，他就 deploy， 他就把那个军队就把他派出去了，就出征了啊。那罗马书第十二章六节的话，我们一起读：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这后面当然还有很多下文了啊。最好发展自己恩赐的地方就是小组，因为人少啊，不用怕失败。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是吧？那人少你比较容易大胆一点啊。你看神的计划是非常的有智慧啊，每一个人神都给了他恩赐，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帮助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可以去发挥他的这个恩赐，最后呢每一个人都得到奖励啊。如果一个教会啊，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得到发展，每一个人都参加服事，每一个人都做得好，都蒙神喜悦，都得到神的奖赏，你想想看，这可以给教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啊！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只需要把它发现出来，委身给你，侍奉你，然后发展我们的恩赐，你的荣耀就得到彰显。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